楞严经修学应用正见篇第一。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面，第七面以二的正文。那么我们昨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佛教徒对人生的看法，就是诸法因缘生。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会出现，它背后是有它的因缘的，我们说是事出必有因。你今生会遇到什么人，会碰到什么事，这跟过去生的因缘是有关系的。那么诸法因缘生，到底什么是因缘，这是个关键啊。因为谁掌握了因缘，谁就能够掌握解脱。因为生命是由因缘来掌控的，所以我们把握了一个清净的因缘，当然会出现清净的功德。那么所谓的因缘，从大乘的思想来说啊，就是你当下的一念心。所以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你心一动，这个就是一个因缘啊。可能是一个染污的因缘，使令你继续流转生死，它也可能是一个清净的因缘，让你往生净土。所以我们的内心其实是在不断的在创造一种来生的因缘。所以我们了解内心，乃至于去改变我们的内心，这件事就变成非常重要了。在本经当中呢，是把我们的内心啊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一种杂染的心，一个是清净的心。那么这个杂染的心跟清净的心最大的一个判定方法，本经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内外来判断。只要你这个心是向外的，不管你是有多好的理由，只要这个心是向外攀岩的，他就把它判定这个是杂染心、攀岩心。即便你是布施，即便你是持戒，只要你心是向外进去攀岩的，通通是生死的根本。那么我们遇到外境的时候，我们心是向内安住的，这个就是清净心、涅槃安乐的根本。所以本经它很简单，就是从内外判定你的整个生命的因缘。也就是说，你一生当中，你 60% 以上的时间都是向外攀岩的，你只有在做功课的时候，少数的时间是向内安住的，那表示你的生死的业力是强过往生的业力。不管你是造善造恶，因为你这个根本是生死，它的结果一定是生死。如果你是造善，那只是一个安乐的生死果报，如此而已了。所以我们在说本经当中，本经的重点就是把一个好人要怎么样转成一个道人。就是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我们当然攀岩外境呢，我们攀岩佛菩萨的圣像，所以我们皈依三宝。我们抛言苦恼众生，所以我们升起慈悲心来布施放生。刚开始这样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初学者一定是攀岩外境，阿难尊者他的视线就是这样，先攀岩外境。但是攀岩外境产生的一个善良的心有什么缺点呢？本经讲到两个缺点。第一个，它是不安稳性的，因为你的心向外攀岩，外境是变来变去的，而且你做不了主的。所以你看我们一个初学者就会觉得弟子心不安啊，因为外境动得太厉害了，而且他要怎么变你也没办法控制。 所以你要觉得心不安，那表示你心是住在外境了，你再开始在产生攀岩心了。因为攀岩心的第一个特点，它是不安稳性的。其次呢，这个攀岩心它的最大的过失，它是轮回性的，它会启动你生死的力量，就是蛇因缘的力量。这个什么叫轮回性呢？这个印光大师开示的很清楚，他说我们依止善念来修习布施持戒，这种善念是夹杂恶念的。他说我们在造善的时候啊，假设是攀岩外命，外面的人士，我们在造善的时候，我们心中是贪爱来生的果报，说你为什么愿意布施呢？你为什么愿意持戒呢？因为我希望透过布施持戒去创造来生的安乐。所以我们隐隐约约在造善的过程当中，对来生的果报是一种爱取的烦恼。所以我们造善的过程当中是夹杂恶念，这个在楞严经上说是善中有恶。那么这会什么结果呢？因地是善中夹恶，到得果报的时候，安乐果报现前的时候，因为你过去生的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想法嘛，所以你安乐果报一现前的时候，大富贵的果报现前，你肯定放逸，因为你因地的时候就把这个因种种下去。你当初为什么布施持戒？你为就是为了这个嘛。所以你的理想抱负现前以后，你心中念念就是不忘这个大国王的果报，大富长者的果报，一现前你就开始放逸，放逸的时候就会带动我们的烦恼跟罪业，这第三世就堕落了。这个印光大师说这种三世冤，第一生升起一个有漏的善念，第二念第二生产生有漏的果报，第三生正式堕入到地狱去。那么这个地狱的果报基本上来说，表面上是第二世的放逸造成的，但是从眼上来推啊，其实你第一生的时候，你在造善的时候对人天安乐果报的爱取，其实以印光大师的标准，你已经把第三生的地狱给种下去了。所以这个善中有恶，但是到了地狱以后呢，你遇到的痛苦，你就起惭愧心，惭愧心慢慢增长的痛苦到极限的时候，恶中有善，我们在起放逸的时候有惭愧心了，所以得果报的痛苦果报刀山油锅出现的时候，又刺激我们的惭愧心，我们又开始起善念，所以三恶道果报结束以后又报到人天去了。所以这个轮回性就是说，当我们是以攀岩心在起善念的时候夹杂的恶念，那么把这个安乐果报想完以后，变成地狱的果报出来，出地狱果报痛苦结束以后，因为惭愧心的力量增长了，又变成人天，就构成我们生命的一个轮回性，善中有恶，然后善到极限，善极以生恶，然后恶极以生善，就构成我们生命的一种上下的轮回了。所以假设我们不修楞严经，我们的生命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安乐安乐安乐，然后就痛苦痛苦痛苦，痛苦久了起惭愧心，又开始安乐安乐安乐，安乐久了又起放逸，又开始痛苦痛苦痛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变成一个好人要转成道人的原因呢？因为你是一个好人，你离不开轮回的力量，你所起的每一个善念就夹杂了一种爱取的恶念，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关键就是你向外攀岩，善念没有错，我们今天讲布施没有错，持戒也没有错，这都是佛陀所制定的法门，错在我们错用心的，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心态来修布施，不应该用这个心态来持戒，是心态有问题，不是法门有问题。所以楞严经希望我们一个修学人从一个善良的心要提升到一个清净心，就是怎么做呢？把心带回家，你不要在外面攀岩啊，你要能够向以一念的清净心安住，以一念清净心的角度，以不生灭心的角度来行布施，来持戒忍辱， 你所造的善业就不是轮回的功德，不是轮回的安乐，而是一个出世间的功德，而是一个净土的庄严。所以当我们心态改变的时候，我们来生的生命也就改变了。你本来来生是做一个大国王的，也转成净土的庄严。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因缘改变了吗？我们由于过去的因缘创造了今生，我们也就认命了，事到如今后悔无益。但是我们不希望来生继续如此了，所以我们今生必须做一些改变。你今生的心态改变，你来生就能够改变。好，那这个就是楞严经，就是从今开始改变我们的心态，这个时候你来生的生命才能够彻底的改变。那么应该怎么改变呢？本经它有它的方法，我们看经文就很清楚。好，看我们这个讲义。那么改变我们的心态，在本经的开示当中是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从假入空，以名安住。在本经当中，它是以阿难尊者为主角，阿难尊者的视线就代表我们凡夫的一个相貌。那么从这个空观，第一个是先修空观，让你的心安住下来，不再随顺妄想而转。第二个是修假观，重新又建立一个新的想象啊。第一个是远离我们过去的想象，空观就是破妄，破除妄想。那么假观呢，又创造一个，捏造一个新的妄想，比方说念佛的妄想，比方说菩提心的妄想，比方说六波罗蜜的妄想，在一念的清净心当中又升起一个假观的妄想，那么又去创造来生。所以在这个空观是安住当下，假观是创造未来。所以在本经当中呢，整个心态的改变就是空观跟假观的应用。那么到了经文我们会详细的说明。大方向就是菩萨以空观为住，以假观来做一个调整，一个调伏。我们先看第一段，从假入空，以名安住。那么菩萨第一件事情，先修空观，先破除心中的颠倒想，把心安住下来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三段，第一个达望本空，第二个知真本有，第三个皆是法要。那么在修空观的时候呢，我们要观想妄想的本质是空寂的，妄想它只是一个你的根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根境的碰撞产生一个想象，这个想象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相状，但是它没有实体的啊。那么为了实体，到经文佛陀会详细的开示啊。那么达妄本空呢，就是你要改变妄想第一件事情，因为你要不晓得妄想是空的，你很难改变它。那么这当中有五段，第一个真起言心，第二个意名调伏，第三个迭起内执，第四个正破非内，第五个结识本无。先看第一段，那么佛陀先用阿难尊者的一段他的一个过程啊，来解释这个攀岩心的相貌。我们先看经文，大家请合掌。
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远离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谁为爱药？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是爱药，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圣相，心生爱药，故我发心愿舍生死。
好的，那么这段经文是怎么回事呢？是说啊，阿难尊者他是视线是一个凡夫，标准的生死凡夫。那么阿难尊者他出家以后是做佛的侍者吗？做了。他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已经出家12年了。有一天阿难尊者在结下安居的时候，他出去托钵，他一个人出去托钵。那么他托钵的时候，他遇到的这个摩登伽女，摩登伽女是一个淫女，就是卖淫的一个女众。那么他跟摩登伽女过去生是500世的夫妻的因缘，我们都知道我们很难摆脱过去的因缘。那么摩登伽女一看到阿难尊者的时候，因为他过去生是 跟阿难尊者有这个恩爱的想象，所以他那个恩爱的种子还在吗？所以他的眼根看到阿难尊者的时候，他那个沉睡的种子就醒过来了，对阿难尊者产生一个爱取的妄想。从经文来看，阿难尊者应该也动了念头，他对摩登觉里也动了一个爱取的妄想，两个妄想就产生感应了。感应的时候，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已经落入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阴公抚摸将毁戒体啊。但是阿难尊者毕竟是出家12年的一个出家众，所以在紧要关头，他的戒体产生了力量，他这个时候内心产生另外一个抗拒的力量，说不可以，我已经出了家，我已经受了戒，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戒体开始在触动阿难尊者的善根。这个时候阿难尊者，但是他的妄想势力很重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妄想跟戒体两个争妄交攻啊，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就意念佛陀说，世尊慈悲，您不救护呢，我这个时候需要你帮忙，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呢？那我们知道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诸佛有应吗？在这个时候阿难尊者的意念佛陀，佛陀那个时候正在吃午餐，佛陀草草的吃完，立马叫文殊师利菩萨拿着楞严咒将咒往复去救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出事情了，赶快去救他。文殊菩萨以神通力到了这个现场，持楞严神咒。因为阿难尊者当时他为什么被迷惑，某种程度是因为摩登前里用这个大梵天咒去迷惑他，去刺激他的妄想。所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到现场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持楞严咒破障，把那个咒的邪恶力量破掉。阿难尊者从妄想中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摩登前里也醒过来，文殊菩萨把两个都带回来。带回来以后，阿难尊者看到佛陀非常的悲痛，出家12年啊，一向多闻为钱倒立啊，落到这个份上，所以他请佛陀开示，我到底是哪里出的毛病，为什么我出家12年，每一堂功课该怎么做我还怎么做，该修四念处我也修四念处，为什么遇到摩登前理的刺激我还是做不了主呢？身虽出家心不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请佛陀开示，佛陀这个时候并没有马上开示修学的法门，他先把病根找出来，所以你为什么会这样，是出必有因吗？佛陀先找原因，你看这个经文哈。那么前段的细分我刚刚简单介绍过了，那么到正中分的时候，佛陀就问阿难尊者一个问题，他说我今问如，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当初发心要出家，你愿意，你这个阿难尊是个王子吗？你愿意舍弃世间的五欲，跟随佛陀出家，做清苦的生活？那你当初你说你是攀岩佛的相好，你为什么出家呢？你看到佛陀32相80种好吗？你说哎呀，出家，我要出家的话，我没准也像佛陀一样，长得这么庄严。那么你依止这个佛的相好而出家，你当初是江河所见，是谁为爱要？你是以你那个人间的心是谁，那个爱药的心是谁，把见跟爱药，这个见呢是一种感受，爱药是一个想象，佛陀先按定这两个病根，就是说你当初的感受在哪里，你当初的想象又在哪里。阿难就白佛陀了，说他就很诚恳的很坦白的说啊，其实我当初见32相产生的爱药啊，是用我的心跟目，用我的眼根接触这个佛的32相，产生一个美好的感受，然后用我的这个第6意识呢，又产生很多很多的想象，由于这两个美好的感受跟想象呢，来刺激我愿意舍离世间的五欲的快乐，而修学圣道了生死。那么这段经文藕益大师说呢，这段是佛陀在治病之前先找出病根。阿难尊者的病根在哪里？生病是有病根的吗？你看我鼻子过敏，病根在肺部啊。 那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根，那么烦恼也是有它的根。那么我们为什么好状态会起烦恼呢？你为什么会犯罪呢？它有它的根，就这是根的感受嘛。他遇到境界的时候，他产生美好的感受，产生颠倒的想象，然后就住在感受，住在想象，他肯定要造业的嘛。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说心想事成，对不对？心跟想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心是不生灭的，众生本具的，但是心跟外境没有关系。你不管外境刺激我，我心还是这心，就是心，那个明了的心性，现前一念心性叫做心。这个想象当时要外境刺激的，外境刺激你，你才会爆产生一个想象出来。那个本经上说啊，这是什么叫心呢？一个平静的大海叫做心。什么叫妄想呢？就是这个境界风一吹啊，大海当中产生一个水泡，就是妄想。心是一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明了性，本来我们应该安住在一念心的，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喜欢活在妄想，就是我们喜欢住在水泡，就是这个地方是道出了一切众生的病根。打妄想是可以理解的，你有情众生哪一个不打妄想？因为你前生打很多妄想，他肯定有等流性嘛。但是我们不应该住在妄想里面，所以本经他没有告诉你不打妄想，因为这不打妄想是强人所难嘛。你第一念跟进接触的时候打了一个妄想，但是你马上回光返照，它是因缘和合的假象，你不能住，你一住上去你就完了，你就造成的第一个你身心不安稳，第二个启动的生死的力量，造成轮回性。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佛陀先把这个众生的阿难尊者的病根找出来，说你当初发心出家，你见我的相好，你是用什么来见，用什么来爱药呢？就是你的感受跟想象嘛，这两个是生死的病根了。因为我们住在上面，就带动了轮回的力量。好，好，看第二段。那么前面把病根找出来，这个地方讲如何调伏啊？看经文。
佛告阿难：如汝所说，真所爱药，因于心目。若不视之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士兵当要，要当之贼所在，使如流转心目为救。
那么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呢？说为什么佛陀，你今天我已经起颠倒了，我产生爱取烦恼的，你就告诉我怎么对治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还要问我说啊，你当初是花什么心呢？佛陀就解释说啊，正如你所说的呢，因为你用这种感受而产生一种想象，而这样的一个感受跟想象，就是你的心跟六根的结合啊。这个目，它是一个六根的直觉的感受，那么第六意识的分别产生很多的想象，这两个是你的问题点啊。那你今天要是要调伏它，要消灭它，你不知道你的感受跟想象的处所，你就很难去调伏它了。为什么这样讲呢？比方说一个国王，他有很多的珍宝，但不幸的是他的珍宝都被盗贼侵夺了，这个国王受不了了，他发兵讨伐盗贼。那你要讨伐盗贼，你是不是应该知道盗贼在哪里呢？说我们今天了生死，那你得知道为什么你有生死呢？生死的病根在哪里啊？你不是说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吃饭我不睡觉就了生死，吃饭跟睡觉跟了生死是两码子事，这没有关系的。如果我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躺着睡觉，我就坐在这里了，那也没关系的，这跟生死没有关系的。你躺着睡觉跟坐着睡觉，这跟生死也没关系的啊。所以关键在哪里？就是说生死是有原因的。我们讲每一件事情的出现，春天为什么百花开， 秋天为什么黄叶落，每一件事情都有原因，生死轮回亦不如是。我们看生死轮回的原因在哪里，看下一段，为使令我们众生一次一次在三界流转的关键在于心目为旧，道出了我们无始劫的病根。心是想象，目是感受，我们的内心的感受跟想象是生死的根本。我们大概都知道文昌帝君的故事了，对不对？文昌帝君他这个十七世是一个好人的这个士大夫嘛，啊，他十七世，他前面的十七世啊，他做官的时候是为国为民，他想的就是怎么为国家谋福利，怎么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所以他积极很多的善业，但他的善念跟善业的结合，所以他生生世世产生好的循环，都投身在一个富贵的家庭，投身在一个做官的家庭。到了第十八世产生的变化，他十八世的时候他投身在汉高祖的家族，汉高祖他有一个正式的妻子是李后嘛，他有一个爱妃叫做戚夫人，这个戚是以我心有戚戚焉的戚，啊，戚夫人。那么这个汉高祖晚年是宠爱戚夫人的了，但李后就不高兴了，但是汉高祖还在，李后也不能有什么行动，汉高祖一死了以后，以后就掌权了，就把戚夫人抓了以后啊，砍掉双手，砍掉双脚，鼻子削掉，耳朵也削掉，丢到粪坑里面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谁啊？这个文昌帝君，他因为十七世的善业跟善念的力量，他是做一个赵王如意，他封为赵王。因为汉高祖知道这个他死了以后，恐怕这个戚夫人的母子有问题了，就把赵国封给他，但是赵国封给他也没用，李后用献计谋把赵王如意把他骗回来，把赵王也杀死。但是赵王如意可不是一般人了，啊，他是十七世的善业力，福报特大，所以他死的时候他就起邪念，他说我今天跟你无冤无仇啊，你这样子陷害我们母女，我来生肯定报仇，我放不过你的。那一念的嗔心打了这个嗔心的妄想，当然他也住在这个妄想，所以他来生变成一只大毒龙啊。这个故事很多我们就不详说了，总而言之这个毒龙后来就是害死了三千多人，一念的嗔心的刺激之下害死了三千多人，后来他失去了神通，也失去了福报，落在一个热沙当中，身上长满的毒虫咬他。后来释迦牟尼佛跟他有缘，因为他在十七世当中有一生啊，他曾经为了佛像的事情向国王劝谏说，这个佛像啊，这个印度来的佛像，这是个圣人，啊，我们不能把它随便放，啊，要盖个佛塔去供养他。他因为有这样的因缘跟释迦牟尼佛结了一个善缘，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他障碍的时候现前为他开示，把他的嗔心妄想给化解掉，后来脱离了毒龙身，又做到多的变为人道。所以我们看这个文昌帝君呢，啊，他十七世的流转完全是一种善念的力量在流转，到了第八十八世产生恶念。所以我们常说流转三界中是谁在流转，所以我在流转，不对，哪有我呢？其实经典上说就是那一念妄想在流转。怎么知道是妄想在流转呢？诸位想想看，你来三界的时候你是怎么来的？你带来一件衣服吗？没有吗？你是一念的妄想而来吗？一念的妄想而投胎吗？你的妄想跟那个父母的父精母血结合吗？色心结合来投胎，所以你是一念妄想来吗？那你走的时候带走什么吗？也没有啊，你也是一念妄想走嘛。那么彻悟禅师就说了，你刚开始一念妄想而来，走的时候也是一念妄想而走，那你中间是什么？当然也是妄想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看考考大家对因缘观的这个功力到什么程度，你们觉得善念比较重要还是善业比较重要？ 你对你人生的影响，善业比较重要还是善念？哎，对了，不错，教理基础不错。善念是主要因素，善业是一个助缘。就像说你今天种苹果，你一定拿苹果的种子吗？你拿葡萄种得出苹果吗？不可能，因为你这个清因缘是这个种子嘛。那你这个善业是助缘，是阳光水分，是它开让这个水果长得更漂亮更大而已嘛。你来生往生到哪一道跟你的善业没有直接关系了。所以在戒律里面讲一个观念，说一个人如果不断做慈善事业，他看到这个众生苦恼，花钱布施，做很多慈善事业，但他经常起恶念，他老是想的都是杀盗淫妄的恶念，就会知道这个人来生去哪里，就会知道吗？他会往生的，在那个戒律上说啊，他会往生到畜生道，然后他在畜生道啊，享用他安乐的果报。这个狗啊，别人对他特别宠爱，他有的专人的人照顾他，他有的专人的医生，他吃东西有人照顾他的。因为他的善念是关键，所以你不要以为你造善业来生就到人天，倒不是，到人天是要有善念的。这天台宗讲的种性，你要有这种善的种性，你才可以往生到。所以一个人经常起恶念，虽做善法，他是堕落到畜生道去享安乐的果报。所以你的思想，你的善念是整个三界的一个主导者，而善业是一个助缘。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布施能够成就安乐的果报，但这个安乐的果报不一定表现在人天当中，不一定，也可能表现在畜生道。你看有些畜生道福报比我们的福报还大。你看美国那些人对那个宠物的那个照顾啊，福报大过我们，但是他是个畜生，他不能修学佛法，障碍。所以这个地方讲死如流转，心梦为救。六道轮回的关键在你心中的想象。你一开始有妄想的时候，你就产生有六道。你什么时候有开始？就是生死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你开始打妄想的时候，你就有生死。好，所以这个地方先找出问题点，然后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破妄想。破妄想不是把它的相状破掉，因为相状是破不掉的，妄想还是妄想，但是破它的根，密之了不可得，就妄想是没有根的。佛陀是找它的根，因为你把根破坏，它根本没有实体，它只就是一个，什么叫妄想呢？哦，你的眼睛看到这朵花，突然间打一个妄想，就是根境合合，因缘合合，虚妄有生。所以妄想基本上你不管它，它会自然消失掉。那问题是我们多事，我们根茎碰撞的时候产生一个妄想，然后就住在妄想当中，那就使得这个妄想势力就开始有生命力，就活络起来了，就开始造业了，开始为来生开始在累积来生的力量。所以当你知道达妄本空，妄想是本空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住在妄想，因为你消灭不了妄想，你一消灭它，你一抗拒它，它反抗力更强。所以要知道哈，不要抗拒妄想，你不是它的对手，我们都不是它的对手。那人已经把妄想分成两类，第一个是表层妄想啊，这个是很简单对视的，你今天吃饱了没有啦？吃什么东西，这个是表层妄想。但是它有一种深层的妄想叫坚固妄想，这个妄想你很难对视的，你只能够无助，你知道他起来，你只能够保持绝照，我不随你转。坚固妄想，你一抗拒他，你就糟糕了，你肯定被他吃掉。我们遇到弱的敌人，可以把他调伏；遇到强大的敌人，你要闪。楞严经的思想是这样，不能去抗拒的啊。那我们现在不住妄想，关键就是说，你要先了解他到底是不是有实体。看这段，那么这一下就开始破妄想啊，它是没有根的。 他只就是一个根茎合合的一种虚妄的假象。好，我们看第三段，迭其内执，佛陀就正式的迭视这个内在的执取，就是说啊，这个妄想到底有没有根呢？啊，看他正式的迭视妄想的相貌。看经文，
吾今问汝，唯心与目清何所在？阿难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间十种异身，同将世心居在身内。纵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我今观此浮尘，浮根四尘，只在我面。如是世心，实居身内。
好，我们把这个文消释一下。先看佛陀的问，再看阿难尊者的回答。佛陀说：我现在问你啊，你心中的想象跟你心中的感受到底在哪里呢？你那么在乎你的感受，那么在乎你的想象，你一有这个东西你就一定要住上去，那我问你，它真的是有真实的体性的东西吗？如果它有真实的体性，真实的体性它一定有一个处所嘛，你可不可以把它的处所找出来？阿难尊者说啊，这个很简单啊，一切的众生都是把心中的想象就是在身体里面吗？我为什么这个想象力是在哪里呢？住在身体里面嘛。他举出说啊，你看如来的眼睛就在佛陀的脸上嘛，那我的眼睛也在我的脸上，那我的这个想象呢就在身体之内。这个地方的阿难尊者回答有两个回答，第一个他认为眼睛在脸部，这个佛陀是同意的，那是一个设法，但是我们的妄想是活在身体之内，佛陀是不同意破这个妄想，他不是在身体之内。好，那我们看下一段，佛陀先举出一个例子，再正式的破，说为什么我们的妄想啊不是在身体之内？看经文，
佛告阿难：如今现作如来讲堂，观其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己孤园，今其陀林实在堂外。阿难：如今堂中先何所见？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帮主临园。阿难：如主临园，因何有见？世尊，此大讲堂互有开阔，故我在堂得远瞻见。
好的，那么佛陀先要破除这个妄想没有实体啊，他先讲出一个譬，他说啊，比方说我们大家在做这个如来的讲堂啊，这个讲堂在奇陀林啊，奇陀林它是一个很多树林构成的一个啊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么在树林的中间呢盖了一个金色叫做讲堂，所以这个讲堂就在这个树林当中。那么这个奇陀林呢，佛陀就问阿难尊者说，那这个奇陀林在哪里呢？阿难尊者回答说，这个讲堂啊，这个广大的这个楼阁啊，这个讲堂啊，就在这个己孤独园这个奇陀林的中间的地方。所以这个奇陀林呢是在讲堂之外啊，就是佛陀讲经讲任何经的地方是在讲堂外面很多的树林啊，这叫奇陀林。那么阿难尊者就说了，你在讲堂当中啊，你从讲堂望出去，那你先看到什么呢？世尊说，那当然我先看到讲堂，先看到讲堂的佛陀嘛，再看到讲堂里面的大众，然后再往外面看到，再看到外面的树林嘛。啊，那么佛陀就说，阿难啊，那你看到树林是用什么方式来见呢？那是用什么因缘来见呢？世尊，我在这个讲堂当中有很多的大门啊，很多的窗户啊，都是打开的啦。我透过这个窗户，透过大门啊，我看到讲堂外的树林。那么这段经文所要表达就是说啊，佛陀向让阿难尊者确认，我们一个人的眼睛的明了性，就是心的明了性是什么？先见到近的地方，才见到远的地方，对不对？你在讲堂，你一定是先见到讲堂里面的人，然后透过窗户再看到讲堂以外的东西。好，那既然阿难尊者认为妄想的心是在身体之内，那应该先看到身体里面的东西，再看到身体以外的东西，这样才合理嘛，对不对？ 你在讲堂当中，你一定先看到里面的人，再看到外面的东西嘛，对不对？先看到近处，再看到远处嘛，这个合理吧？合理。好，那假设妄想是在我们身体之内，那他应该是不是先看到身体里面的东西，才看到身体以外的东西，这样合理，对不对？好，好，看经文，看第四段，正破非内。佛陀这个时候就正式破除我们的妄想啊，是不是在身体之内的？为什么呢？他举出一个例子，我们看经文。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身在讲堂，互有开阔，原处林园，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阿难答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人见林泉，无有是处。
那么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说啊，这个道理亦复如是啊，你在讲堂当中，你先看到讲堂里面的人，透过窗户，这个通过大门，你再看到这个讲堂以外的这个树林。那佛陀就反问啊，说是不是有一个人，亦有就是一种疑问，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人，他在讲堂当中，他竟然看不到近处的佛陀，却看到远处的树林呢？有没有这种人呢？阿难尊者说，不可能啊，他近处的佛陀都没看到，他怎么可能看到远处的灵泉呢？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哦，阿难尊者自己这样讲了，那佛陀就正式破斥了。看最后一段，正破。
阿难，汝亦如是，汝知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而是先合了之内身，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众不能见心肝脾胃爪身法掌筋爪脉摇，成何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知，云何之外？是故因知如言绝了人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
好，我们看佛陀正式的破斥。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说，正如你所说的道理，我们一念心它本身是有明了性的，假设你说你的妄想是住在你的身体之内，那你应该先看到身体里面的东西，才看到身体以外的东西啊，这样才合理啊。那么你纵然见不到心肝脾胃，你说哎，那心肝脾胃离我太近了，我们看东西要有一点距离的，好，这个近距离的心肝脾胃看不到，那那个远距离的啊，爪身法长，那个你的手爪毛发的生长情况，你经脉运转的情况，你应该看得到才对啊，为什么你竟然看不到身体里面的经脉的运转，而你却看到外面的东西？所以从这个地方来判定呢，必不内知，云何之外？既然看不到身体里面，而且看到身体之外的东西，所以这个能明了的心在身体之内是不合道理的。我们不可能先看到远处而看不到近处的，所以妄想住在身体之内是不合道理。那么到底妄想在哪里，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好，休息十分钟。
大众请起立。向法师问讯。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下课休息十分钟。